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当你认为自己不够完全的时候，其实很喜乐。今天早上我跟李真一起来的路上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爸爸，他说这几天回来台北，他说我每天都有很多的挑战。然后他下面讲一句话，他说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成长。前面那句话一定是个事实嘛，对不对？后面那句话一定是个感觉嘛，是不是？听得懂吗？因为事实就是我们每天都有挑战啊，那感觉就是你觉得你成长，还是你觉得你很生气？其实成长也是一种感觉。一个人一直在成长，他没有感觉他成长，他到底有没有成长？这是一个问号。一个人一直在成长，他感觉自己成长，这就是真实了。一个人自己在退步，他没有感觉自己在退步，他可能在退步了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感觉跟真实其实有一些不完全吻合的地方。可是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在成长，而你也真的在成长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对于一个环境，我们总有很多的抱怨，其实我告诉你，你浪费太多力气。其实环境没有都顺利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刚才叶长老说你们不是主任牧师，其实我教主任牧师都教得很严格，他们有时候听我的话都觉得好害怕。我不会这样对你们啦，我不会这样对你们啦，因为你们需要更多的鼓励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状况，我们不会了解。有一句话我告诉主任牧师的，我讲给你们听哈，你们不要害怕哈。但是我讲的这都是真的，因为我需要告诉这些主任牧师，因为他带领教会，他才会知道怎么带领。有一句话这样讲，他说哈，他说神是见不得我们好的上帝，神是见不得我们好的上帝。我们稍微好一点了，神就让我们休息一下，等我们休息够了，他又来了，他要我们怎么样更好吗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都不要来做运动吗？因为永无止境，他叫我把腰瘦一寸瘦一寸，他就叫我要再瘦一寸再瘦一寸。他天天告诉我的小腿肌肉不够，等我小腿肌肉不够，他够了，他就告诉我大腿肌肉要更好。但是这就是一个教练嘛，上帝就这样对我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环境不一定越来越顺利，顺利是休息的时间，但神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没有得着全部，我们还没有完全。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教会，我可以保证你，我们会一直给你挑战。可是我们人生就在挑战里面成长的。有的时候我们那些主任牧师会来跟我说，李长老我受不了了，我环境太难了。我说都是这样子的，教练叫你拿20公斤的那个举重，你一直拿不起来，有点你拿起来的时候放下来，哇，那教练过来拍拍肩膀，太好了，休息几天再来见面呢，23公斤，你有没有毛病啊？你不是20公斤吗？对，但现在23公斤了，你搞了半天弄起来的话，他就拍拍你肩膀说太好了，休息三天再过来呢，26公斤，不然我们怎么进步呢？其实我们生命也是这样，你放心，上帝对我们真的很好。当你有一天你更如鱼得水，你更游刃有余的时候，你就说哇，我成长了。可是神见不得我们好，因为他要你更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你放心，我们还没有完全。再来，我们的未来呢，不仅是如此，而且我们设立确定的目标是让基督得着。这个我上礼拜我已经跟你们稍微提到了，我们不是得着基督，我们是让基督得着。得着基督是指我们有了他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我们有了他，我们的罪被赦免。但是这只是个起步，没有人争取到奥运的门票，蹲在那里准备起跑100公尺的时候，他说哇，我达到目标了。没有，这才是起跑呢。目标永远不会在奥运会的入门的门票，我们的终点永远是奥运，跑到100米的终点， 所以我们的终点是什么呢？就让基督得着。什么叫让基督得着？就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过去这么多年来我在这边上面的学习很不容易。我起初以为说我得着基督了，我多好啊，我受洗了，我服侍了，我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了，哇，后来我做了长老，我觉得我真好真好真好，哇，觉得很棒，我一讲道德别人得到很大的帮助。后来我发觉这个不是神要我得着的终点，神要我的终点是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第一，痛苦，同意吗？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痛苦啊，因为他只有要剥夺我啊，他只要叫我放下自己啊，他只要要我成全他，我觉得很痛苦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真舒服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被他得着，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请问他要不要负责？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面对750万欧元我不是说很害怕吗？其实半夜都吓醒，知不知道？但为什么不害怕呢？因为我每次跟神说哈，哎，这是你的事啊，不是我的事啊，是你叫我做，我做，那么剩下事情你要处理啊。我可以去跟别人讲，我可以去跟经营讲，我可以跟红昌讲，我可以去跟光州讲，可是我讲半天我就好了，因为这是你叫我做，我就做了。那你必须完成，你必须完成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。我现在讲的是个具体的，你很害怕，其实我们人格的成长一模一样。你发觉你实在很不容易，你这个人就是很讨厌别人不守规矩，可是你旁边的人都不守规矩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有一天变成他不守规矩，你可以帮他让他守规矩，你还能不生气？你觉得困难不困难？但是神会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重点是让基督得着，而不是得着基督。得着基督只是我们的起点，我们的终点是什么？让基督得着。你知道这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，起初并不喜乐，后来很喜乐了。像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，我晚上睡觉前我就跟神说哈，我已经做了你要我做的事情，我现在要睡觉了。那至于睡不着呢，那也是你的事嘛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我的事。哎，能让我睡着的是谁？安眠药才怪，不可能的。神让你睡着你就睡着，神让你不睡着就不睡着。那我是有资格讲这句话的，因为我已经失眠50年了。有谁比我还更可怜？我失眠50年了，我如果能够睡一口气睡一醒来超过3个小时，我就已经感谢主到不得了了。昨天晚上竟然睡超过4个小时，我就醒来了。4个小时已经，我已经高兴到不行了。所以我有资格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，绝对不是安眠药，是神，是神。所以让基督得着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目标。最后，那说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呢？那么你就是要一个怀抱热切的心态。什么叫做怀抱热切的心态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十节，我先把它给你们看哈。怀抱热切的心态就是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给你们看那个经文，经文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我们知道其实保罗一生其实蛮辛苦的，在外表看，可在心里面一直完成神的工作嘛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是一直完成神的工作的，所以他才会可以这样讲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所以请问他得着了没有呢？他得着了吧，他得着了才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生命的成长是这样的，你到了一点之后你就发觉说，诶，我到了。后来神说还没有，哦，还没有。可是你已经到了这一点，等你到了这一点之后，你又上去的时候又说到了没有？到了。神说还没有，哦，还没有，又往前走。所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为什么呢？诶，我们常常想说忘记背后是忘记后面的失败，对不对？背后的失败就是我们忘记以前的失败，不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都一直忘记以前的成功。诶，有没有听懂我讲的？我们以为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就是说，哎呦，我失败了，我忘记，不要管它，我再往前走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忘记困难，忘记失败很难，忘记成功更难。我再讲一遍，忘记失败很难，对吗？忘记成功呢更难，更难。你每次完成一件事情你就说我完成了，那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嘛。可是保罗做了这么多的工作，他只有一件事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其实他已经得着了，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对于一个未来的一个心态是一个热切的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哈，基督徒在地上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说过去感谢赞美主，未来继续往前走。可是我告诉你哈，其实不是少数人是这样。其实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人士，从来都是这样。成功人从来都是这样。我请问你，奥运选手有几件事？一件事嘛。他吃是为了比赛，对不对？他运动是为了比赛，对不对？他睡觉是为了比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怀孕的妈妈有几件事？一件事嘛。对不对？他吃是为了要把孩子生下来，他睡是为了什么？把孩子生下来。我儿子跟媳妇现在回来嘛，啊，就这一个月在台湾，然后他们回去，他们就继续有工作了。那我就看我那个媳妇哈，她真是，我看她吃饭很认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还在奶孩子嘛，那我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讲，我就跟她说，我说好佩服我的媳妇哦。因为哈，他本来身材很好，生了孩子之后呢，身材变得不好，还吃这么多，他就身材越来越不好，对吗？因为吃嘛，后来秋华就跟我讲，他说为了奶孩子啊，你看人家也只有一件事嘛，为了那一件事，他可以放下很多东西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只有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其实不会太在乎很多的事。当你只有一件事，你不会太在乎很多的事。如果我在乎的那件事，我就不会太在乎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展望未来，我们只有一件事，而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结果会是得天上的奖赏，将来的结果是得天上的奖赏。我年轻的时候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事情，就是说得天上的奖赏都好远哦。我现在发现哈，其实得天上的奖赏是最大的盼望，是最大盼望。如果我真的相信他是神，如果我真的相信是他拯救我，如果我真的相信他要给我恩典，其实那个盼望就有一天我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只要一摸我说，乖，你都做完了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从小都有在读书的经验，你都有这样子嘛。我们这个年代是要考高中的，你知道考高中，为了考高中，初中三年都没有好好玩，因为爸妈说考上高中就可以好好玩，结果 long your pen， 对不对？到了考上高中之后呢，他又说考上大学就可以玩。后来我就很努力考上大学，考上大学也没有玩，因为考上大学就发现说，原来将来出社会要靠大学的那四年，那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读研究所，而且那时候读研究所有点辛苦。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台大要考台大法学法律研究所很辛苦，不知道多少人了才取15个。我就跟人说我一定要考上，所以我大学都没什么玩。连交女朋友都不认真，所以我就答应我太太说，将来我们结了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，因为呢现在是没办法谈恋爱的，现在只能读书，所以我大学四年就都在读书，读完书的时候呢考上研究所，后来发觉研究所也不能好好玩，对不对？因为研究所读完了才能够好好找到工作，所以都一直没有玩。可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，当你考上的时候，凭良心讲，高兴不高兴？我那年考上哈，考台大法律研究所，我们录取15个，不像现在录取很多，15个，那同班同学太厉害的很多，然后就跟他们比，后来哈，考进去，我第16名，被取第一，我就跟神说，给我念，可是你知道台大很少人不念的啦，很少人不念，你被取一也没有用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竟然有人不来报道，结果我是被取一就进去了，我是被取一耶，那种哦。高兴到不行，终于考进来了。你知道，你如果你知道说将来有一个盼望，而你最后拿到了，你其实现在愿意放弃很多东西嘛。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啊，我说我在地上，我说我没有买房子，我说我没有买房子，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，好，李长老，你房子这么大了还没有买，我说我哪里有买房子啊？他说天上的啊。后来我真的跟他讲说，欢迎到天上来我家住，我真的相信可能不小，现在我还在攒钱把它扩大，对不对哈？ 其实我已经可能分期付款一部分了，然后再分期付款再把它全部拿下来，到时候欢迎各位来住啊。但是如果你的比我大，你也要让我去住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要先约好啊，这样我们比较有出路，对不对啊？当然天上的奖赏是很喜乐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不仅放眼过去，我们是一个度父为神，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以修入为荣耀，结果是沉沦。而我们展望未来，我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，还没有得着，我们要希望让基督得着，而且只有一件事。那么我现在讲最后的，很快讲，那么现在怎么办？因为如果你没有立足现在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立足现在，我讲三件都跟我们教会有关。我们当时设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有一个想法的，就这个教会要变成怎么样的教会。第一，我们要变成，我们先念好了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
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
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将来我们要变成这样，就是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好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三件事。第一，按着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来过目前的生活，按着我们目前所认识的所认识的真理来过目前的生活。因此哈，我们为什么这个教会，一个小教会，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什么读圣经，要一起往前走，就是到了哪里你就到那里就好了，你不用急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刚开始的，所以我们全部会 step by step 带领大家。我们读第16节，预备，请。然而
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。
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教会的重点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就表现这样就够了。我记得上次也跟你们讲说，我们的意象今天有念吗？第一句话叫做呈现真实的自己，这个很重要。呈现真实的自己，呈现真实的自己，意思就是你不用装说我应该要怎么样，不是应该怎么样，而是现在怎么样。当你呈现真实的自己的时候，其实你就给你自己一个提醒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。你不会对你自己有过多的期待，你也不会给自己有太大的压力，但是你也要表现出应该有的样子嘛。今天早上跟光州在一起打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李哥，你觉得我有没有什么要改的？你知道他很谦卑，他说你有什么要改的，有什么改？我说没有没有。他说我跟他说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一两年你有很大的进步？他说有， OK 了。听得懂吗？诶，我问你，我如果把你所有的缺点讲出来，你会怎么样啊？恼羞成怒，对不对？会的，我可以告诉你会的。我曾经带一个人哈去传福音，我每次带他去，他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啊，他们叫我李哥嘛，李哥，你讲我的传福音的缺点。我说你传得很好啊。他说没有，那你一定有缺点的，我要改进。我说好，我说我就讲你几个优点。他说可是讲优点不好，要讲缺点。我就跟他说不要讲缺点，我们讲优点就好了。他说你知道我这个人是闻过则喜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闻过则喜的，只有一个人叫做颜回，所以他30岁就死了。没有人闻过则喜的，真的，因为他最后是无足喜耶。孔子一直讲他的学生缺点，他最后就死了嘛。我告诉各位，没有人闻过则喜的。可是他一直跟我讲，他说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，真的，我就跟他说哈，你目前表现很好，但是我如果把你的缺点讲出来，你就会生气。他就说不会。我被他逼得没办法，我就说那讲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好了，你注意听哦。我说不是说他的缺点哦，我说可以改进的地方哦。那我一讲完，他就说我哪里有这样啊，你不是要我讲吗？对不对啊？你又说我是你的老师。所以我现在哈，我有几百个神学院的学生，现在很多做牧师了，我从来不讲他们的缺点，从来不讲他们的缺点。刚才光州问我说，李哥你讲我的缺点，我说你现在表现得很好。我不是故意掩饰太平，我不是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们就按着自己现在有的状况做出应该有的样子就很棒了。那 所以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边讲道的人哈，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各位做你不能做到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白讲嘛，而且讲多了是没有意义，你听不懂吗？我也想改，我改不过来啊！你叫我再长高三公分，我没办法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没有办法啊，所以就这样行就好了。那我的意思不是说，所以你就摆烂，不是，完全不是这样。就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照着什么地步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衡量自己现在只是这样，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。当然，我们对自己有个很高的期望，但是你不要高到你自己会灰心的地步。我很喜欢讲这个例子哈，是因为教练一直叫我要运动。那我是这样哈，因为我好几次都是下定决心运动，可是我三天就冷掉了，所以我就一直有灰心。我现在就觉得说我要慢慢来，我要慢慢加温加温加温，这样到有一天我就会上去。可是如果你叫我马上就我会觉得压力太大，因为我不是没有这样做过，太多次了，我就后来就灰心了。如果你有一个缺点要改，你只要慢慢那个缺点频率出现的次数更低就够了。你不要想说我今天要停，你今天不一定停得了。你一直这样做的结果，你就会自己就会灰心。其实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对待我们。我问你，你犯第一次罪，同一个罪犯第一次有没有赦免你？第二次呢？第五次呢？你不觉得神很过分吗？我五次他还放过我。他告诉我们要原谅别人同一件事几次，那就几次呢？我问你，你容不容许你犯490次同样的错误？你都不容许啊。可是神为什么容许我们呢？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，他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。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最伟大的部分。我会告诉你，我们信仰最伟大的部分不是看见一个永远不能，这世界不能 achieve 的那个完成的那个神迹，不是。我们那个信仰最伟大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每一次错，只要跟神说我错了，神就说你再来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我其实常常告诉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，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，你不用放弃，你不必放弃，你只要继续活你自己该活的。你有很多缺点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也没关系，但是你是真实的愿意爱主，真实的愿意相信，你就往前走。我很少看到，真的，我做牧师都三十年了，做长老都三十年了，那些年轻的时候绝不信主的，其实到老了都信主的。只要他旁边有一个人继续的活出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样子就够了。那个样子不是装出来的，是真实的。那个真实的人并不表示这个人不会生气，这个人不会软弱，这个人不会犯罪，这个人不会跌倒，而是他每一次跌倒犯罪软弱，他最后怎么样？他又站起来了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了什么地步行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鼓励你加入这个读经的小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加入之后呢，我们又不上课，我每次录说这一卷在讲什么你就跟着读嘛，读不完了我又讲说出埃及记讲什么，你又跟着读，你又没读完，没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读了某一卷你就改变了，你就改变了，说不定你读到最后启示录你才跟上，没有关系啊，那什么关系？我已经全部编好了，我已经全部编好了。我昨天花了一点时间编，同工们看到我在那边编好了。我们到12月多就全部读完了，1月1号开始读，到12月就全部读完了，每天读五章。那你不用每天读五章啊，因为我还周休二日，你听得懂吗？还有周休二日，周休二日你一到五读不完的，你周休二日给他读完了。还有的有时候你我最喜欢举我去国泰医院挂号的时候呢，一坐在那边等医生，你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圣经拿出来一读，一读就是这个出埃及记读掉一半，因为医生很慢才来，对不对？不是他慢来了，他在里面等我们，可是问题排不到我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出埃及记就读掉20章了，20章只要一个小时就读完了，你等医生随便也等掉一个小时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来跟我们读，那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按着我们所到了地步来过目前的生活。第二，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是立足现在，就是留意并效法那些主内前辈给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不仅自己活出自己该活出来的样子，我在想该活出来不是那个要活，而是就是这样子活。那留意那些主内前辈带给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来读第17节，预备，请。 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
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
好，我们一方面按照真正我们所得到的真理来生活，我们还有一个天大的帮助，就是我们有榜样可以看。你只要在教会里面找到说，哦，这个人这一点还不错，我愿意像他就可以了。我告诉各位，我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榜样。这个榜样，这个前辈不一定是某一个人，而是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我们学的对象的那个内容。我因为我的年龄的关系，那些带领我的人很多人已经不一定在了，也有一些人我没有机会碰到了。后来我就做了神学院的工作，我就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你知道我现在是别人的老师，所以我向谁学呢？我有一天我突然想到，虽然孔子早就讲过这句话嘛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嘛。我现在不以一个人为单位，而以这个人身上有的东西为学习的对象，所以我就发觉很容易学习。比如今天是叫金营吗？金营今天带敬拜，我就看他，我说哇，他有一个地方带得很好，他那个一转折就上去了。我就说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可以怎么样学他呢？你知道你这每天多开心啊，你身边有太多的榜样可以学习啊，更何况真的有一些人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让我们学习的。我现在的孩子哈都比较辛苦啦，因为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。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哈有很多的孩子，我是在我舅舅家长大的，我舅舅有五个孩子，我们家有三个孩子，八个孩子在一起。你知道八个孩子在，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嘛，那个年代哪有人照顾你，我们就是一个带一个啊，16岁的带了14岁的，14岁的照顾8岁的，8岁的就6岁的。我们小学上学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大马路，那时候没有斑马线，在台北县，我们都是大家牵着手，然后那个大姐在那边看说跑，我们就不跑过去了，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车祸啊，我们都长得那么大了。其实就是一个带一个，在我们这里学习，你不要觉得说你很辛苦，我们在一起走嘛，一定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。你在听讲道当中，你突然就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只要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你跟他学一点东西，你就改变了。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所以第一，来跟你们复习一下啊，第一就是按着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来过目前的生活；第二就是留意并效法那些主内前辈所带给我们的榜样；还有一个第三。就是你需要祷告，求神使我们更明白什么是完全。求神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完全。你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，你在读经的时候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走路的时候，在有空的时候，你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怎么样可以更完全。这就是我们在地上今天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立足现在三件事。第一，我们要照所知道的真理就生活，你认认真真的生活。第二，我们看看别人给我们什么榜样，我们学习。所以一个是看自己，第二个看别人，第三个问神说，我怎么样可以更成熟，我现在做这个决定你觉得好吗？所以一个有神，一个有别人，一个有自己，这样我们就往前走了。今天是这一年最后一天的主日崇拜，我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，为这一年感谢。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感谢了，并且把明年一年交在神的手中。你的工作，你的环境，你的家庭生活，你的属灵生活都交给神，然后我们一起来仰望主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做一点点的祷告，我们每个人都安静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，巴不得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感恩过去，我们展望未来，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立足现在。求你让我们很自然地活出我们目前的光景，我们也看别人给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懂得怎么样向你寻求，给我们一个更完全的路。听我们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